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8月26日22点整，巴黎时间8月27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2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两名电视台记者在直播中被枪杀，凶手举枪自尽。钓鱼台归属问题，李登辉促请马英九向美国人拿证据。千禧年系列第四部曲8月27日正式上市。北京阅兵，连河北的车辆都要限行。听众朋友，美国弗吉尼亚州两名电视台记者26日早晨在直播节目中被枪杀。弗吉尼亚亚州的 WDGG7 电视台的摄影师亚当·沃尔德和女记者埃利森·帕克尔清晨在弗吉尼亚小镇的莫内塔采访当地商务部部长。当地时间6:40，直播画面中传来枪响。电视台经理马克思随后证实，27岁的沃尔德和24岁的帕克尔都已经身亡。白宫要求国会对持有武器立即立法。疑犯已举枪自尽。警方透露嫌犯是41岁的弗拉纳根。进一步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枪击案的场景非常的吓人。死者是 WDBJ7 电视台的摄影记者亚当沃德以及女记者艾丽森帕克。根据美国媒体指出，另外还有一人也受伤，他是当时正在接受这家电视台采访的该地区一名商业女负责人，他的背部受到枪伤，已被送去就医。综合法国媒体快讯报道，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约早上6:45左右，这两名记者正在做与这名女士的采访直播，突然一名拿着手枪的男子出现。根据被射杀的摄影记者沃德生前的录影机存录的画面，人们首先会听到枪声，然后摄影机掉落在地上，但是凶手在女记者的画面范围之外，摄影录像机只拍摄到她的大腿，然后听到女记者的尖叫声，枪手开枪后逃跑。根据这家电视台的一名工作人员指出，女记者艾丽森·帕克决定在这个早上的节目中庆祝她在这家电视台工作的最后一天。这名同事还说，艾丽森还带来了气球，这是她在电台的最后一个早上，我们还开了庆祝会。另外，根据本台法语组华盛顿特约记者普尔特报道，这位名叫弗拉纳冈的凶手是这家电视台被解雇的职员，本案可能涉及报复动机。有专家指出，凶手可能精神状态不稳定，他或是憎恨这名女记者，或是憎恨这名男摄影记者。弗拉纳冈还把他冷血枪杀两名记者的过程场景拍摄下来，并且将视频录像带贴在其使用假名布列斯·威廉斯的推特和脸书的账户上，现今当然已经被撤下来了。根据地方政府指出，他被警方追击时试图自杀，但未能成功，性命垂危。这起枪杀案着实引发震撼，至今目前还不清楚凶手杀人动机，以及凶手为何会一大早在一个几乎空荡无人的商业中心枪杀这两名记者。报道指出，这家新闻电视台已经停播其所有的节目，纽约警方也已经加强所有媒体的入口处。
接受采访的这名地方商务部部长也受了伤，但他没有生命危险。根据美国电视台 ABC 透露的消息，杀人犯曾是弗吉尼亚州这家电视台的记者，遭解雇。他在一份申冤书上写道，他在单位时饱受对他的种种歧视，因为他是一名黑人，而且是同性恋者。电视台在出事两个小时之后接到了这份传真。弗拉纳根试图在传真上解释自己杀人的动机。 马英九日前曾投书美国媒体，指李登辉钓鱼台属于日本的说法是一种背叛。台湾的媒体26日讯问李登辉对这件事的看法，李登辉要马英九去向美国人，钓鱼台属于台湾还是日本。他说，马英九如果有办法就派军队把钓鱼台拿下来。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曾投书美国媒体，指李登辉钓鱼台属于日本的说法是背叛。台湾的媒体今天询问李登辉对这件事的看法，李登辉要马英九去问美国人钓鱼台属于台湾还是日本，还说马英九如果有办法就派军队把钓鱼台拿下来。李登辉说，从国际法、历史上或其他的国际文献来看，钓鱼台属于台湾的说法不知从何而来。他说，如果有办法就派军队拿下来，又说如果真的要钓鱼台就跟日本打仗，但是有需要吗？老百姓看起来不需要，拿两三个岛干什么？没什么用。由于李登辉要马英九就钓鱼台的归属去问美国人，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今天重申钓鱼台是中华民国领土，并请李登辉去问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为什么钓鱼台不是日本的，狠狠地将了李登辉跟蔡英文一军。这位发言人从日本窃占之前，清廷已经有效统治钓鱼台列屿200多年开始，引经据典，从历史和国际法的角度详述钓鱼台属于中华民国的理由，还暗讽李登辉糊涂善变，指出李登辉执政期间为了宣示钓鱼台的主权，曾特别计算出钓鱼台列屿的实际面积 6.1636 平方公里，把它计入了台湾宜兰县的面积，还曾纳入中华民国首度公布的领海基点与基线以及领海外界线之中。法广特约记者陈云峰台北报道。
中国市场的困境可助加拿大调整经济，请听本台特约记者发自蒙特利尔的报道。
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正引发国际市场的震荡，加拿大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市场的困境可以帮助加拿大调整经济，减少对石油和木材等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把经济重点从资源出口调整到其他行业。加拿大在过去十年中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大量进口加拿大的木材、金属和钾肥，也进口加拿大石油。尽管加拿大石油主要出口到美国，但中国的需求提升了全球石油价格，令加拿大的资源型经济受益。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多伦多投资顾问公司 3M 公司研究主任伊恩·中本聪认为，中国股市暴跌会打击早已动荡的大宗商品市场，最终减弱加拿大的出口。据8月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今年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下降了 10% 到 20%， 这预示着从2000年开始的超级周期已经结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中国股市急挫前已经下跌，尽管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经济最新的表现会使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下跌到何种程度，但普遍相信即使中国政府采取应急措施也难以缓解人们的担忧。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的下跌导致加元持续贬值，本周一更创下一加元兑换 75.27 美分的11年最低纪录。加元贬值也有助于加拿大调整经济，经济学家杰夫·鲁宾认为，加拿大必须改变经济上对资源出口空前依赖的局面。在加元贬值前，加拿大的制造业已被迫向墨西哥转移。2004年至今，仅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就失去了30万个工作岗位。加元贬值可使受资源性经济重创的其他行业在几年内复苏，走出汇率和资源型经济的阴影。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匈牙利考虑出动军队应对蜂拥而来的难民潮，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匈牙利政府正在考虑出动军队应对蜂拥而来的难民潮。匈牙利政府发言人科瓦克斯说，匈牙利议会下周将针对是否要在边境地区部署军队进行辩论。匈牙利警方说，仅仅在周二一天就有2533名难民从塞尔维亚涌进匈牙利，其中多数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另外1300人则从当天上午9点半开始被拘留。 据报道，无论是在边境筑起高墙加强封锁，还是用催泪瓦斯驱赶，都挡不住成千上万的难民为逃避战乱涌向欧洲。他们长途跋涉，穿过无数的铁丝网，沿着一条跨国铁轨从塞尔维亚进入匈牙利。塞尔维亚因此准备拟定计划，将在南部边境地区增派直升机、骑警和警犬，以因应空前数量的难民涌入欧洲。许多难民是为了躲避战火蔓延的叙利亚。匈牙利边境地区勒斯凯一个拥挤的难民收容中心星期二爆发短暂暴动。警方发言人说，当局动用了催泪弹，阻止大约200名难民强行离开该收容所。匈牙利官员说，由于难民尚未接受指纹采录便企图离开收容所，警方出面试图控制场面。匈牙利当局说，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4万难民从塞尔维亚进入匈牙利，近几周来涌入巴尔干地区的难民人数激增，每天都有3000人左右从希腊进入马其顿，再搭乘火车或者巴士前往到塞尔维亚，之后再设法进入欧盟国家。美联社指出，破纪录的难民人数持续涌入匈牙利，证明了新建阻挡难民的围栏无法发挥功效。
千禧年的系列第四部曲上市，已故的瑞典调查记者、推理小说作家尼斯·拉森的家属与大出版商和大经纪人合作，雇人写出全新的续作，定于今年的8月27日正式出版千禧年系列的第四部《那杀不死我们的斯基那么杜巴》，续写人是戴维·拉格克兰斯，去年11月完稿，交由诺尔斯泰特出版社安排，至少在25个国家同期出版，美国发行的日期则是9月1日，全球41个出版社一共印刷了270万册。新书的保密程度达到了极点，诺尔斯泰特出版社社长在接受最大的早报每日新闻电台记者时说，我们很少向媒体透露相关的内容，怕盗版满天飞。瑞典媒体几乎没有一篇书评的文章。文化专栏电台记者佩德森在接受国营电台记者采访时说，作为职业的操守，我们没看过的新书是无法去采访作者的。作家大维·拉格克兰斯在接受哥德堡邮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也从事过记者的职业，我站在记者一边，我在这种条件下也不会接受记者的采访。这部《那杀不死我们的》小说一共500页，归属在千禧年系列之中。千禧年的三部曲《龙纹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和《直捣蜂窝的女孩》是在欧美现象级的畅销书。《那杀不死我们》可称之为千禧年系列的第四部。撰写千禧年三部曲的作家蒂格拉森并没有等到千禧年三部曲出版，2004年因病去世。由续写者作家戴维·拉格克兰斯完成新作《那杀不死我们的》一部新作。为了确保北京93大阅兵天空碧蓝，格林的河滨省政府26日宣布说，全省自28日凌晨到9月4日午夜12点将分两个阶段实施车辆的限行，其中第二个阶段的限行将大致与北京相同。中新社报道称，这项措施是由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以中国人民抗战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河北省空气质量保障方案为名，在26日宣布的。根据这项方案，河北省的车辆限行将分为两个阶段执行。第一个阶段是28日凌晨0点至31日午夜12点。第二个阶段则由9月1日凌晨0时至9月4日午夜12点。方案指出，第一个阶段将根据空气污染预警情况，采取尾号单双号轮换、限制货车进入市区等措施，减少机动车的废气排放，达到减排指标的要求。其中，低于中国第三期排放标准的车辆将被迫绕行郊区，不得进入北京。第二阶段则依各地政府的统一规定， 原则上采取与北京相同的城区机动车限量限制措施，确保关键时段的空气质量。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2015年8月27日，星期四。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方华编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股市星期三继续出现下滑。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宣布将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 0.25%，并将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0.5%，但中国央行此举依然没有能够稳住股市的震荡。中国 A 股周三仍然扭转连续下跌的趋势，盘中大幅震荡，沪股收盘仍下挫了近 1.3%， 创八个月的新低，其走势堪比一出剧情波折的大片。而中国股市的震荡也对其他地区带来重大影响，尤其是欧美各国对此高度关注。也有分析师指出，自今年6月中旬以来，强反弹策略已被数次证伪，而且中国经济基本面以及海外股市仍不稳定， A 股市场短期很难迅速走强。信达证券策略分析师龚永涛说，大家一直想着降准降息还是有点超预期，市场会有点反应，但是市场这么弱，可能也不是说这次事件就能完全反过来。他指出，降息降准后，周三大盘还一度下跌近 4%， 其实就表明市场情绪还是很弱的，大家对于这段时间能不能入场持观望态度。中国央行已经表态，下一步央行将继续密切监测流动性变化，综合运用各种工具组合，适当调节流动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货币市场稳定运行。而不少投行和研究机构预测，短期中国仍有降息或者降准的可能性。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师汪涛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预计决策层将加大抵押补充贷款使用力度，从而在支撑基础货币的同时改善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此外，年内央行还可能再次降息，以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为应对股市震荡，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周三发布通知，对164名存在异常交易行为的客户采取限制开仓一个月的监管措施。据新华网晚间报道说，为了抑制市场过度投机，防范和控制市场风险，促进股指期货市场规范运行，中金所于25日发布了关于股指期货异常交易监管标准以及处理程序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对股指期货市场异常交易行为的监管。报道指出，周三就有部分客户的交易行为违反中金所上述通知的相关规定，中金所随即宣布对152名单日开仓量超过600手、13名日内撤单次数达400次、一名自成交次数达5次，共计164名客户采取限制开仓一个月的监管措施。另外，中国证监会核查违法行为力度不减，日前以涉嫌违规调查包括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华泰证券、方正证券等中国多家证券公司。中国媒体形容这股核查风波是监管风暴。中新社报道说，中国监证会7月曾经发布并实施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并要求证券公司应该严格审查客户身份真实性、交易账户以及交易操作合规性，防范任何机构或者是个人借用公司证券交易轨道违法从事交易活动。报道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上述证券公司公告中所谓的审查了解客户身份，指的是客户透过券商投入炒股的场外配资账户审查工作。这名分析人士指出，场外配资一直是被视为中国大陆 A 股助涨助跌的杠杆资金主要来源， 过去两个月以来，中国证监会一直对场外配资进行督查，不过是集中在软体供应商如恒生电子、同花顺等，这次扩大到证券等机构，显示中国监管层整顿违法的决心。美联社发表《中国政府减缓救市意味着什么》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领导层正在放缓之前采取的一项策略，即通过花费上万亿的资金购买股票来试图刺激暴跌中的股市上扬。这些举措引来了外界的批评，北京被指是在扰乱市场秩序，而且有可能会妨碍提振放缓的经济所需的金融政策改革。不过，虽然没有正式的消息，但未见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任何大规模的购买行为。尽管过去四天里，上证综合指数下降了 22%。那么，为安抚市场，中国当局还有哪些其他选择？一些金融分析师表示，经过几周的市场震荡之后，目前最好的策略可能是什么也别做。纽约时报以“经济学家警告中国金融危机难以避免”为标题发表文章，指出罗格夫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曾经准确地预测了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多年来，他也一直在对人们说，中国将给全球经济带来下一个大的威胁。这回他看起来又是对了。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分析节目。
下面为您重播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三法国各大报纸首页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内安全与经济事务两大方面，基于近日欧洲面临大批来自战乱国家特别是叙利亚难民闯关的危机不断升高之际，各大报在文化版面皆以极大篇幅来报道摘下今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由法国著名导演贾克·欧迪亚执导的《流浪的迪潘》今天在全法上映的消息，评述这部以非法移民为主轴的影片甚至上了法共《人道报》的头版。与中国相关的报道，其中国经济疲软迹象明显和最新一轮的股灾导致全球股市黑色星期一的后续分析，同样也占据了法国各大报纸的重要位置。费加罗报的分析文章说，欧洲股市历经黑色星期一后，周二甩开恐慌，开始反扑。午后第一节时，传来中国央行再度降息降准的利好消息，强劲回升。巴黎股市收盘大涨 4.14%， 法兰克福股市上扬 4.97%， 伦敦股市上升 3.09%， 米兰股市的涨幅更高达 6%， 就连近日来扮演避险货币的欧元也开始走跌。不过美股的表现就没有那么亮眼，并未全面开出绿灯。美国投资人似乎仍对中国经济前景保持谨慎的态度。该报分析续称，昨天中国央行突然采取双降措施，这是过去一年来的第五次。换句话说，从今天起，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另外，从9月6日开始，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而降息可先为市场注入安抚民心的氛围，降准亦替中国各大银行提供企业融资的条件。法国 Nadisi 经济研究员法兰克·尼古拉对此表示说，中国央行及时出手显示出北京政府继续力保经济稳定，防止硬着陆风险发生的决心。再来看看经济型报纸《回声报》如何分析同一主题。该报指出， 八月中旬，中国央行也是毫无预警的让人民币贬值。当时的说法是，此举主要为了加速中国货币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进程，不仅仅是为了救市，因为中国央行后来对救市采取了购买国债与暂停某些公司上市等更直接的金融手段。报道引述彭博社看法，继续写道，这一次中国央行并没有直接进场干预，可能是因为评估此种做法的成本过高与效果有限，对实体经济也没能产生多大的好处。报道还称，北京领导人目前对股灾并非视而不见，但或许倾向等待市场自行调节一番。同时也不要忘了，中国外汇储备全球第一，高达4万亿美元，对市场紧急注资随时可以。但降息降准这种央行的金融工具，对刺激中国经济才能够产生长期的影响，不得不使。在回申报上还有一篇关注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报道，报道称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们面临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就隐藏在中国的汽车、桥梁和摩天大楼等基础建设所使用的钢材中。过去10年，中国累积的钢材超过全球任何一个经济体。由于钢材可以被回收再利用，中国的钢铁企业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利用废钢，而不是从必和必拓、力拓和英美资源集团等铁矿石生产商手中采购铁矿石。周二，全球最大的矿企必和必拓将长期中国钢铁需求峰值预期从10亿到11亿吨下调至 9.35 亿到 9.85 亿吨。中国目前的钢铁年产量约8亿吨。历史性的钢材过剩以及围绕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对铁矿石价格造成冲击，价格已经从2011年时的190美元一吨下跌至50美元一吨左右。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再会。
下面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东京专栏。
连续爆炸事件冲击日本人的安全感觉。8月12日，天津东江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发生火灾爆炸，造成100多人遇难的严重后果。17日下午，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的繁华街区发生爆炸，包括菲律宾人、日本人、中国人在内的至少20人死亡，123人受伤。24日凌晨0点45分左右，位于神奈川县相模原市中央区的驻日美陆军相模综合补给厂发生爆炸。这3起爆炸，有2起发生在日本国外，1起发生在日本国内，但是都与日本企业或日本人相关，也使日本人的安全感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中国天津发生化学物品大爆炸事故后，日本舆论纷纷表示，这一事件将给日本在华企业带来长期的影响。日本丰田汽车现场附近的工厂在事件发生后，原决定在暑期结束后的17日到19日暂停工作，但是由于后果严重，丰田汽车公司19日决定把当地2家工厂的停工时间延长到22日。共同社报道说，因有报道称爆炸现场测出神经性毒气，丰田认为事故现场附近的安全尚未得到确认，因此决定延长停工时间。丰田汽车公司14日透露，已获悉有超过50名当地员工 在天津发生的大爆炸事故中受伤。丰田汽车公司距爆炸现场1到2公里。由于正值暑假，工厂处于停工状态，但居住在现场附近的工厂员工在爆炸中受伤。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19日的记者会上就12日在天津发生的大规模爆炸事故称，已要求中国政府关照日本企业，包括确保日籍人士的安全，并提供相关信息。在17日发生的曼谷爆炸事件中，日本人安藤宏太伤及内脏，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泰国是日本人非常喜欢去旅游的地方，日本人称泰国是微笑的泰国，而这一事件对日本冲击很大，一些企业临时取消了派员工到当地出差的计划，部分当地门店暂时停业，各公司提醒当地员工及出差人员切记注意安全。原定28日至30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人气偶像团体 AKB48 参加的日本文化宣传活动延期，因为预定举办地 Central World 位于17日发生爆炸的现场附近，运营公司解释理由称，这是为了悼念遇难者。24日午前0时10分，位于神奈川县相模原市中央区的驻日美陆军相模综合补给厂发生爆炸，多名居民拨打火警报警，起火设施是驻日美军的一个武器装备中心，当地居民说至少听到10次以上的爆炸声。消息说仓库里存放着氧气罐和其他氧化物武器。神奈川县警发表的消息说，由于这一设施属于美军设施，因此日本的警察和消防队虽然抵达了现场附近，但是没有美军的邀请是无法进入火灾现场参与扑救的。补给厂的周围有较大范围的居民区，并设有小学和托儿所。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24日午前的记者会上指出，给周围的居民带来很大不安，这是极其遗憾的。日本外务省已经向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明确提出，要求提供有关信息，弄清楚事故原因，并防止事故再发。中国是日本在海外最主要的生产和销售基地，在华居住人口到去年年底为133902人，是世界上居住日本人第二多的国家。相关企业为32667家，在世界上占第一位。泰国也是日本重要的海外生产基地，居住人口为64285人，在世界上占第五位。日本相关企业有1684家，占第六位，而美国是守护日本安全的守护神。这些重要的地方相继发生爆炸事件与事故，极大动摇了日本人的安全感觉。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两名电视台记者在直播中被枪杀，凶手举枪自尽。钓鱼台归属问题，李登辉请马英九向美国人拿证据。千禧年系列第四部曲8月27日正式上市，北京阅兵，连河北的车辆都要限行。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现今让全球市场神经紧张的中国股市在昨天周二再度惨跌 7.6% 之后，今天周三 的上证指数中场以跌幅 1.27% 收盘。中国央行周二晚间曾经再度宣布双降措施，不过似乎仍然无法平息市场的担忧，导致救市无效。中国政府周二晚间再度宣布了降低银行存款利率后，在两天连连大跌后的上海股市周三仍然无法反弹止跌回升，上证指数损失了 37.68 点，以 2927.29 点收盘，股市成交量为4620亿元人民币，上海股市有如过山车般的上下大幅跳动，周三开盘时出现最大跌幅 3.85%， 之后才回升，最高反弹至 4% 的升幅，不过中场又重重的下跌，深圳指数周三中场以 3.05% 跌幅收盘，跌至 1695.76 点。这是中国政府两个月之内第二次打出这样的双降措施，目的在对应对经济进一步放缓及国内股市出现数十年来最严重跌势的局面。上证指数周二再度的惨跌时，过去四个交易日的市值共蒸发了超过10000亿美元。引发股市动荡的原因是投资人对于中国政府避免经济硬着陆的能力日益感到怀疑。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的这些措施基本上未能提振市场人的人气，投资者还在不断的推动股市下行。央行8月11日突然连续的把人民币汇率贬值到 2%， 也引发了投资者和经济学家的质疑，这被投资者解读为经济放缓程度大于中国政府此前预期的信号。中国此前将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 7% 左右，这已经是25年来最慢的增速。7月份以来的公布的新数据令人们对中国实现上述目标的能力产生了疑问。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前央行顾问于永定称，经济可能还要再下滑一段时间才能变好。中国央行周二晚间的再度宣布下调基准利率一码，也就是 0.25%， 存准率二码 0.5% 的双降措施，目的是能批准更多的借贷，不过明显的不足以安抚投资人。彭博社新闻亚洲投资策略专家贝尔纳指出，从股市的跌涨情形来看，投资人对于中国政府周三宣布的这项双降措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判断应对了。这种举棋不定的投资人状态也出现在全球股市当中。如果说东京日经指数周三明显反弹回升，那么欧洲股市则相反，一开盘就重跌。法国观点杂志报道指出，中国政府这项双降释出更多的资金到市场的弹性措施，目的是在刺激中国的经济，但连续公布出来的各项经济指数却愁云惨淡，令人失望连连，特别是在股市崩盘的背景下，无法让投资人安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持续疲软的极度担心。上海股市本周一惨跌 8.5%， 接着周二连续大跌 7.6%， 而上周已经共跌了 11%， 整个来说是股民普遍惊慌失措。上海股市自今年6月中以来已经跌幅超过了 40%， 即使如此，投资人还继续担心上海股市价值的泡沫化及过度超值灌水上涨的情况，这些都令人怀疑是否能对股市有新的调整。根据香港国际投资伙伴公司分析师罗纳德王指出，现今普遍的感觉是中国政府做什么，投资人想要回他们的是钞票。他说，投资人的信心被打了一拳，对于政府的措施是否有效的怀疑越来越大，股市未来将有一阵子会保持在卖压的状态下。报道还说，许多专家都认为中国政府放宽货币的措施虽然受到市场欢迎，但是如果要真正的重新推动中国经济投资及消费，应该还是远不够力度的。这些专家指出，北京政府应该下定决心推出更多的轰轰烈烈的干预措施，例如推动长期的财政预算及公共开支等的措施。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再重播呢喃编播的文化艺术。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节目，我是妮南。在红磨坊庆祝其125周年之际，我们也借机向您展现法国的康康舞，永不停歇的梦幻歌舞秀，尽在夜晚的红磨坊。
Princesse de la rue, sois la bienvenue dans mon cœur brisé.
首先，让雅克·克莱利克一直强调，不能让红磨坊沦为游客观光地。为了不至于此，他在游客接待制度方面限制法国人和外国人的人数比率。此番决定有利于平衡夜场气氛，同时由于游客观光季节等制衡因素过多，对生意影响较大，因此拒绝沦为游客观光地，从某种程度上是在拒绝受制于不可控因素。其实现在来看，克莱利克实则是过于忧虑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游客有关的变量其实很好掌控，而今红磨坊甚至能够利用数据控制系统，做到将来自相同国家游客的百分比控制在总数的15%之内。但克莱利克本人依旧表示，这很残酷，但是我们不能成为时代发展的奴隶。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对海外观光的兴趣大减，非典肆虐的时候，亚洲游客数量寥寥无几。这些骤然的变化曾经给巴黎一些观光景点招致灭顶之灾，但是红磨坊却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2001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来自澳大利亚的巴兹鲁赫曼带来了他的电影《红磨坊》，又称为《梦断花都》。这部电影里，尼可·基德曼担任主角之一。这部电影为巴兹鲁赫曼带来了第7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和第54届戛纳电影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提名。早在1952年，约翰·休斯顿的电影已经因讲述红磨坊故事而获得2个奥斯卡奖项，但真正引发红磨坊效应的还属巴兹·鲁赫曼的这部电影。电影《红磨坊》最初是在澳大利亚上演，2001年10月才得以在法国上映。很快，《红磨坊》迎来了一批来自澳大利亚的只有18、19岁的观众。据红磨坊舞台主任特里·欧提拉讲述，这些年轻的澳大利亚观众站在观众席里，看到胸部裸露的女性舞者就大声叫喊，他们向这些女性舞者吹口哨，然后自己也跳起舞来。我们老板让他们安静下来，但他们哪里肯听。很快老板也释然了，既然他们吹口哨表示他们喜欢红磨坊的演出，这群人可还年轻，他们才是红磨坊需要掌握的未来观众主力。在克莱利克看来，巴兹·鲁赫曼的这部电影对他手下红磨坊的翻新有着重要的影响。夜总会重新站在潮流趋势的前沿，巴黎人惊讶地重新审视他们身边的红磨坊夜总会，他们讶异音乐演出也可以如此色彩斑斓。孩子们对欢乐和笑容最为敏感，红磨坊工作人员家里的孩子吵闹着让家长想办法把他们的小伙伴带进去参观。放眼国际，欢歌笑语的震慑力仍然在继续，许多年轻舞者和音乐家和红磨坊签订合约，并声称是红磨坊激发了他们投身此职业的激情。就像世间所有事情一样，福无双至，2001年上映的《天使艾美丽》再一次把蒙马特的名声推向高潮。 著名的双磨坊咖啡厅，也因此摇身变成世界各地游客在巴黎的必经观光地。而就在150米开外，便是红磨坊夜总会了。自从1999年12月首次上演，红磨坊的梦幻歌舞秀几乎没有任何改动，而这只因打造之初的精益求精，使得1小时45分钟的表演里，在20多次舞台幕景变换的频率之下，杂耍、歌舞、音乐、魔幻表演等已经无懈可击，无可更改。红磨坊舞台主任特里欧提拉表示，歌舞剧一经推出，剩下的工作便是确保它的质量一直属于上乘状态。15年来，红磨坊几乎没有对梦幻歌舞秀进行任何修改，要是有，也只是开始使用了 LED 灯光设备。毕竟红磨坊还是要与时俱进的，夜总会面临的挑战则一直是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保持歌舞剧的原汁原味和上乘质量。尼古拉·菲利连格·格德拉从19年前就在红磨坊担任独舞，并且是红磨坊里唯一一位出身于马戏团的成员。他表示，
现在的梦幻歌舞秀仍旧是15年前的那个梦幻歌舞秀。对我们来讲，最大的挑战是要时刻与熟练后的松懈做斗争，在高度精神集中状态下保持歌舞秀首映时的高品质。有人问我，反复供应反正也只是同一部歌舞秀，这有什么困难的？我每次都会跟他讲，的确我们反复演出的是同一部歌舞秀，但每一场面对的都是不同的观众，因此每一次的气氛都不同。另外，对自己进行内心暗示，告诉自己每一场演出只不过都是在机械性重复，对于演员来说尤其容易产生心理松懈，从而在做高难度动作时受伤。
红磨坊的竞争对手之一丽都夜总会曾经暂停营业4个月，苦心进行舞台创作。这4个月的时间里，丽都夜总会收入为零。克莱利克当然知道创新的必要性，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像丽都那样不惜一切代价闭门创新实在太危险了。2009年，红磨坊因翻新场地而斥资3500万欧元，这可算得上是财政上的大出血。红磨坊夜总会早已未雨绸缪地进行专业领域的分工，从建立繁复的舞台技术中心到彻底收购已经与红磨坊有过几十年合作背景的鞋店和羽毛商，克莱利克脑中的宏图不止于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一直有很多想法，但真正将这些想法很好地付诸实践却很难，财力是很大的决定因素之一。早在2008年，红磨坊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打造一部全新歌舞秀的音乐和歌曲了，但夜总会却一直以保密为由，拒绝向外界透露这部歌舞秀的名字，甚至对于上演日期也口风很紧。无论如何，克莱利克还是对夜总会的现状保持乐观。他强调，红磨坊未来要走的路已经十分清晰，无论是重新翻修舞台还是整体进行扩建，红磨坊都不会把工程拖得太久。用多少代红磨坊人的话说，那就是红磨坊的轮子一定要持续转下去，不能停歇。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节目，本期节目是由倪楠为您带来的红磨坊125周年的华丽转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林兰编播的国际纵横。
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欧洲所面临的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和非法移民危机继续在燃烧。在今年夏季连续发生多起地中海难民以及前往英国途中的欧洲海底隧道移民人道灾难之后，近期在西巴尔干地区新移民潮的大规模涌入更加剧了这一危机形势。欧洲各国在艰难应对的同时，尽管有德国在最近对促进欧洲共同解决移民危机的积极表态，但是反对移民进入欧洲的极端右翼排外事件不断增加。面对非洲、中东战争的持续，欧洲应对滚滚而来的移民潮难以达成有效共识。在接连发生的几起排外事件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将走访位于东部海德瑙镇的难民营。该镇上周末发生了反对寻求庇护难民的暴力抗议，导致31名警员受伤。而就在默克尔周三走访前夕，周二该国纳恩镇一个不久将安置难民的体育馆又发生失火。这是自周一魏斯卡赫镇一个计划投入使用的难民营被焚烧之后的又一起。面对不断增加的难民压力，德国在周二表示不应该将叙利亚难民送回到他们进入欧洲的边境国家。默克尔针对德国境内发生的多起对接收难民设施的纵火案时说，这是令德国蒙羞的行为。他警告移民问题将会比希腊问题和稳定欧元等问题更加困扰欧洲。欧洲西南部巴尔干地区的移民近期大量增加，在该地区通往欧洲的通道宣布8月31日关闭前夕，周一一天就有2100多名移民涌入到匈牙利，周二又有数百难民涌向塞尔维亚和叙利亚的边境。这些难民是渠道被称为西巴尔干之路，经过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罗斯科村庄通道进入的，这是目前唯一没有被关闭的途径。上周与希腊接壤的马其顿曾宣布封闭边境3天，对南部和北部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派遣军队进入到与希腊接壤的边境地带，帮助当地警察阻止非法难民的涌入。法新社记者在塞尔维亚南部地区看到，周一到周二夜间，装满有难民的20多辆大巴开往通向匈牙利的路上。该国南部普林斯沃接待处当天登记有大约1000名难民。面对汹涌的难民潮，匈牙利宣布派出军队加强对与马其顿接壤的4个边境登地站的守护，而奥地利也决定部署500名士兵，以加强难民的接收、安置和向难民分发食品。根据负责申根国边境 Frontex 机构统计，今年1到6月份自马其顿、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山及科索沃进入欧洲的移民达102000人，比去年同期的8000人显著增多。而仅仅上一周，欧盟移民救援计划框架下在地中海救起的来自北非的难民就有5300人，其中大部分是叙利亚难民。移民问题也使得本周四将在维也纳举行的巴尔干西部国家首脑峰会议题受到干扰。在去年宣布这一峰会的主要议题曾是地区合作和欧盟扩大为28国的前景，但是成千上万难民涌入巴尔干西部通道前往欧洲西部国家的现实聚焦了更多的关注。出席会议的奥地利将在会议上提出一项包括5点内容的行动计划，包括加大打击有组织的移民，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平衡难民的分配，加强安保协调，帮助移民来源国以及建立欧洲层次的难民战略性政策等。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周一就移民问题的紧急磋商中呼吁建立欧洲统一的移民接收政策。德国表示准备在2015年接收80万难民，这比欧洲其他国家总共接受的难民数还要多，但是欧洲就采取统一移民政策还难以达成一致。德国在本周提出的有关解决难民问题的10点建议，目前没有得到伙伴国的一致响应，包括瑞典、法国以及英国在内，不少国家政府都在其移民政策上面对国内排外极端右翼势力的冲突。尤其是在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政府表示将只接收叙利亚难民中的基督教信徒，而不接收穆斯林。同时根据欧盟安置新难民的计划，斯洛伐克要接纳的移民数仅仅200名。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最近呼吁欧盟各国不要对本国的排外极端势力停止认知，而对于欧洲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移民潮问题，加拿大一名学者提出，欧洲应该对难民开放工作市场，允许申请难民居留的人享有合法工作权。他认为这样做要比在边境筑起藩篱、加强管制、对难民使用催泪瓦斯要有效得多。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的国际纵横。欧洲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和非法移民危机继续燃烧，是由铃兰辩驳，感谢收听。
下面首先请听 Jimmy 演唱的歌曲 Case Wood Trees Galogero。
She won't fight him anywhere. He's gone for good. That's for everybody. I hope to hear from you. I hope one day some inspired by you we'd be better people. I think I see him everywhere. Even gone, I feel him all around. Un chauffeur dormir debout te regarder dans ces vagues, je sais, je m'ennuie de vous. Et si je dois rester le même au-delà de tous ces mondes, est-ce que tu voudrais encore de moi? Pardonne-moi, pardonne-nous de cet aveu qui rend fou. Un voyage jusque dans tes bras. Et si je dois rester le même au-delà de tous ces mondes, est-ce que tu voudrais encore de moi? Pardonne-moi, pardonne-nous de cet aveu qui rend fou. Un voyage jusque dans tes bra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两名电视台记者在直播中被枪杀，枪手举枪自尽。钓鱼台归属问题，李登辉促请马英九向美国人拿证据。千禧年系列第四部曲8月27日正式上市。北京阅兵，连河北的车辆都要限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Alex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Laurent Voulzy 演唱的歌曲我为他而来， Je suis venu pour elle。
De nous passagers sur la terre, on est venu pourquoi faire, à quoi ça sert, parler ou se taire, travailler, chercher des airs, vous dire ce qu'on a déjà dû vous.La vie c'est du plaisir pour
après de mourir, de ne jamais rien pouvoir voir, jamais savoir défaite ou victoire. Et par-dessus le toit, le ciel, elle, c'est la seule raison pour moi. Aimer danser dans ce bar.